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三节。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是启示录第三章七到
十三节
。
这个是因为在第启示录第三章里面，约翰他分别给七个教会写了信。
在启示录里面，约翰分别给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信。
其中这个是写给腓拉铁腓教会。
有一章是写给腓拉铁腓教会。
我们现在读一篇，因为今天没有讲国语的，我们就只用那个粤语读一下。
我得用广东话读一次。我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锁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我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命。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开的。那撒旦一回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累在你脚下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探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殿里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圣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生命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他在这段信里面就是鼓励这个教会要继续坚守神的道。
他在那封信里面鼓励那教会要继续坚守神的道。
同时也向我们启示了一个关于传道和传福音的一个属灵的真理。
同时都向我们启示了一个要我们传道启示的一个真理。
他在第七节第一段就说，那圣洁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
他在第七节下面一段写，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锁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他首先就用这一段话就告诫这个教会，谁是真正做主的，在你传福音之中，在你传道的时候，真正做主的是神，开门的也是神。
他在那段话里面全部说话在
就是在不管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是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掌管这一切的就是我们的神。
不论在我们的生命中或者全福音中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是神。
开了这个福音之门的也是神，
开了这福音之门的也是神。
但是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有坚固的生命，
但我们都要有坚固的生命。
因为他在第八章讲到，他为什么会给这个教会开一扇门？
因为他在第八节讲到他为什么给这个教会开一扇门。
因为这个教会他是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
因为这个教会是有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
但是一旦神开了这个福音之门，
但是神一开了福音之门，
在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
等待我们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事。
因为在第九节紧接下来他就讲到，你开了门，首先看到的就是撒旦淫秽的。
因为在个地球首先讲到一开了门，首先是看到是撒旦。
也就是说，如果神给我们开了一个福音之门，那你将会面临很多的苦难和征战。
也都就是说神如果开了福音之门，我们会面临很多的苦难和征战。
这样就要求我们能够一个忍耐的道，那个在像第十节说的要坚守神的忍耐的道。
咁样就是神所说的要坚守就是第十节讲的你要坚守遵守忍耐的道。
如果我们能够坚守这个道，不弃绝神的名，
如果我们能坚守这个道，不弃绝神的名，
这样我们就会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讲到都是我们将来要得的赏赐。
这样我们就会在十一节到十三节说到我们会得到赏赐。
所以通过这段经文，我就回想一下，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给我们启示的一个道理。
通过这段经文让我回想起叫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道理。
第一个，我们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就掌管生命之门的福音之门的是神。
第一就是最重要的是掌管福音之门的生命是神。
就是人能够相信福音以致得救，因为是神的拣选和恩赐。
人能相信福音以致得救是因为神拣选的得救。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
讲到，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
也不是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在这里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信主，一个人信主完全是因为圣灵做工的原因。
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传福音的人只不过是撒了一点种，浇了一点水而已。
我们传福音的人只不过撒了一点种，淋了一点水。
但是真正将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成长的是神。
但是将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和成长的是神。
这个同样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七节里面，
同样是
保罗也向我们启示了这个道理。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七节里面保罗都是这样讲到，
他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不算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如果有人信主，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把荣耀归在自己的头上。
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见到有人信主，不要将这个荣耀归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真正在他这人心里动工的是神。
因为真正在 人动工，喺人个心里边动工嘅系神。
但是我们也应该要做我们自己的工。
但系我们都应该做咗自己嘅工。
就是在第八节所说的，
在
三章第八节，
在三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八节所
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这里就说呢，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工。
这就是说，我们要做自己的工。
但是叫人信主的是神。
但是叫人信主的是神。
我们传福音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缘故。
我们传福音是为了自己生命的缘故。
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讲的。
等一下我会继续讲。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在你参加团契的教会的教会活动的时候。
在这里参加团契教会活动的时候。
经常就会有一些慕道友，他会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
经常会有啲慕道友佢提出一啲好比较敏锐嘅问题。
然后基本上很多时候，那基督徒都答不上来。
基本我哋啲基督徒答唔上。
然后大家就会可以一起去争论。
然后大家就一起争论。
通常的时候，基督徒都是争不过那些慕道友。通常基督徒都是在表面上都是显得很理亏。
哦，喺通常基督徒喺表面都显得自己好理亏咁。
通常这个时候就所有的基督徒都其中一起去跟同一个人去讲。
通常好多基督徒就会集中一起同一个人去讲。
好像就觉得说，如果我今天说不过你，好像就使我的神蒙羞一样。
好似真系觉得，如果我今日讲唔过你，就会使我哋嘅神蒙羞。
我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
我自己都有好多咁嘅经历。
直到我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和第二节，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后。
我睇到哥林多前书一到二章的时候。
让我明白，我们所做的是真正是让我们神的蒙羞的事情。
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是令我们神蒙羞的事。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到第二章四到五节说，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到
第二章四到五节，
四到五节话，
我讲的话，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信的人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像保罗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
像保罗咁有智慧嘅人，
受过神亲自启示的人，
受到神亲自启示嘅人，
他都在说，人的信不是因为他多么能说。
佢话人个信不在乎他多么能说。
只是因为神在做工，
只是因为神在做工，
而我们却常常就是想凭着我们的言语，
我们常常谂住用自己的言语
来说服一个人信主，
来讲服一个人信主。
实际上，我们这里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实际上，我们犯了一个好大的错误。
也是神不所喜悦的事情，
也都是神不喜悦的事。
那我们真正要使一个人的信主的话，
我们要让一个人真正信主的话，
我们是要将神从我们的生命中表现出来。
我们要将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表现出来，
通过我们的生命，
通过我们的生命，
通过我们的生命的改变，
通过我们心灵的改变，
要人看到神真正是活在我们心里面，
要被人看到我们的神是活在我们的心里，
就像耶稣所说的，
就像耶稣所说，
你们要相爱，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
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
耶稣并没有说你们 要能说会道，
耶稣并不是说你们要能说
而是说你们要互相相爱，这样通过你们的行为向世人显示你们是我的门徒，
即系通过你们要彼此相爱，通过你们的行为向世人表示
你们是我的门徒，
你们是我的门徒，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神，
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
通过他的生命，
通过他的生命，
通过他在地上讲的道，
通过他在地上讲的道，
将耶稣基督将父神表现出来，
将耶稣基督同埋父神表现出来。
同样，我们受洗的基督徒，
同样我们受洗的基督徒，
我们是神，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
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
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是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向世人表现神呢？
我们怎样向世人表现神呢？
就是要通过圣灵在我们自己身上做工，
就是通过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
要我们生命真正的悔改，
让我们生命真正的悔改，
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要结出
圣
灵的果子，
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
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
这样别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大能，
这样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大能，
就能知道世上真是有神的存在，
就能知道世上真是有神的存在。
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腓立比书
二章十五到十六，
二章十五到十六，
这里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保罗在这里就教训我们，
保罗在这里教训我们，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时代之中，用我们的生命将神的道表明出来。
我们要在这个世上，用我们的生命将神的道表明出来。
同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也讲了同样的道理。
同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也讲了同样的道理。
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人点灯，人点灯，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就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这里耶稣基督也讲到，就是我们要我们的应用我们的好行为，将耶稣基督将神表现出来。
呢度耶稣基督话要用我们嘅好行为，将神去向世人表明出来。
所以说我们传道是我们要是传的是生命之道。
所以我们传道是传生命之道。
传福音也是生命的福音。
传福音都是传生命的福音。
不光是嘴里说的。
不光是嘴说。
而且让我们的行为。
都要让我们的行为。
让我们的爱心。
用我们的爱心。
将神表现出来。
将神表明出来。
但是也有一个要比较注意的就是。
但是有人都要注意，
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讲，要传讲真道。
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是要讲真道，
因为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
因为在我自己心里，
很多时候就人为了叫人来教会，
好多时候有人叫人来教会，
就是往往是通过一些说，如果你要信神的话，你就能够找到好工作。
好多时都是说你如果信神的话就可以找到好工作，
你 身体也会很平安，
身体也都会平安，
往往是通过一些这个在世上的一些好像是诱饵一样的东西，
往往都通过好像世上一些诱饵一样，
那好像引诱人来进入教会，
好像引诱人来教会，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要保罗在十章，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二到三节，
保罗在罗马书二到三节，
十章二到三节，
十章二到三节，
就是警戒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警戒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因为不知神的意，
因为不知神的意，
要想要立自己的意，
想要立自己的意，
就不服神的意了，
就不服神的意了。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到一个教会普遍的一个情况。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教会普遍的情形，
就很多人有传福音的热心，
很多人有传福音的热心，
但是他不知道他。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福音是什么，
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福音是，
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思，
他按照自己的意思
来传讲自己的东西，
来传讲自己的东西，
所以他这丢弃了神的意，
所以他丢弃了神的意，
就往往不但使人往往就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往往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只是把人拉到教会来，
只是把人带到教会，
只是人加入教会，
就是人加入教会，
但是生命没有改变，
但是生命没有改变。
但我们传的福音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向我们明确地解释了我们要传的福音是什么。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三到四节，
三到四节，
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
他这里就讲到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叫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叫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他在这里说我们启示我们福音是三个，包括三个方面，
在这里向我们讲福音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一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二个就是埋葬，
第二个就是埋葬，
第三个是复活，
第三就是复活。
但是这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
这为什么是就是这是我们要传的福音？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的福音？
因为福音是为了救我们的生命，
因为福音是为了救我们的生命，
拯救我们的灵魂，
拯救我们的灵魂，
这样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这样为了达到个目的，
首先我们要认罪悔改，
首先我们要认罪悔改，
将我们的肉体，
将我们的肉体，
将我们原来那个罪人，
将我们原来的罪人
钉死在十字架上，
钉死在十字架上，
同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
同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
来克服我们肉体和肉体的情欲，
来克服我们肉体和肉体的情欲，
将我们一切的罪，
将我们一切的罪
都埋葬起来，
埋葬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原理，
受洗就预表我们的旧人跟耶稣基督一同钉死，一同埋葬，
受洗就预表我们同耶稣基督一起一起受洗，一起的埋葬，
然后一个全新的人，
然后一个全新的人，
一个有神的气息的人，
一个有神气息的人
就复活了，
就复活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要借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要藉着圣灵的帮助，
要我们从里而外，让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
要我们从里到外，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传讲的福音，
这个才是我们要传讲的福音，
就是要人的生命悔改归正，
要我们人的生命要悔改归正，
当然这也有些时候你会得到一些在世上的福气，因为神祝福你，
当然有时候都会得到世上一些福气，因为神祝福你们，
但是我们真正要看重的，
但是我们真正看重的
是我们将来的，我们灵魂的去哪里的问题，
是我们将来灵魂要去哪里的问题，
因为我们世上几十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世上几十年的时间，
跟将来我们的永生比起来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
跟我们比起将来的永生只不过是短暂的几十年，
因为有时候，
因为有时候
你看一些传道人，
你看见一些传道人，
有些牧师，
牧师，
甚至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保罗等所有的使徒，
又在这里见到圣经所有的使徒，
从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
在世俗的眼光来看，
他们好像活得还不如其他的不信主的人，
他们活得好像还不如这些未信主的人，
像保罗他就受了很多的苦，
连保罗都受了好多的苦，
还有很多除了约翰以外其他的门徒都被杀了，
除了约翰以外其他门徒都被杀了，
而且我们现在的牧师不光是我们教会，还有其他教会的牧师，
现在我们的牧师不但是我们牧师，还是其他教会的牧师，
通常来说生活都比较清贫一点，
通常他们的生活都比较
清苦一点，
哦，清苦，
对，在就是在俗世的生活上并不是他们像很多人那样富有，
在他们的生活上不是世上的人那么富有，
但是
、
他们有着神的祝福，
他们有神的祝福，
有神所应许他们将来的荣耀，
有神所应许他们将来的荣耀，
他们将来在天上所得的赏赐，
他们将来在天上所得的赏赐
远远比他们地上受的苦要大得多，
永远比他在地上受的苦更大，
所以说你做一个基督徒，
所以你做个基督徒
并不是意味着你在地上就会一帆风顺，
并不代表你在地上会有一帆风顺，
不会吃苦，
不会吃苦，
有时候你会吃苦，
有时你会吃苦，
可能也会遭到很大的灾难，
可能都有很大的一个灾难，
像我牧师一样他失去了自己的小女儿，
像我们的牧师咁失去佢个女儿，
但是这些都是神要磨练我们的生命，
但这些都是神要磨练我们的生命，
是预先预定要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预定要发生的事，
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有神的美意在当中，
是我们要帮助我们明白神的道理，
帮助我们明白神的道理，
来遵守神的道，
来遵守神的道，
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改变，
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能够完全归向神，
能完全的归向神。
很多时候在教会或者在教会中，
好多时候在教会里，
特别在我们教会，特别在福分，在使徒教会，
特别在使徒教会，
因为牧师他的圣经非常熟悉，
因为牧师对圣经很熟悉，
而且他讲的道也非常好，
而且他讲的道非常好，
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
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
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
我们不是建立在牧师身上，
不是建立在牧师的身上，
而是要建立在神的身上，
而是要建立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们不能看着牧师，
我们不可以看着牧师，
我们要看神，
我们要看着神，
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牧师或者其他弟兄姐妹身上的话，
如果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牧师或者其他弟兄姐妹身上，
因为人都是不完全的，
因为人都是不完全，
有些时候也会犯一些罪，
有时都会犯罪，
如果你的信心是完全建立在人的身上，
如果你信心完全建立人的身上，
一旦这些人做了一些你觉得不对的事情的话，
一旦他们做了一些不对的事，
你的信心就马上崩溃了，
你们的信心就会崩溃，
所以说我们来到教会，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上面，
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身上，
不要让人影响到我们的信心，
不要让人影响了我们的信心，
而是让我们的信心去影响其他的人，
让我们的信心去影响别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弟兄姐妹或者牧师犯了一些罪，
我们不可以因为弟兄姐妹因为牧师犯了一些罪，
或者弟兄姐妹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
弟兄姐妹做了一些不对的事，
我们就丢弃他所传给我们的真道，
我们就丢弃他所传的真道，
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就对那些门徒说过，
耶稣基督在世对曾经对门徒讲过，
他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没有行为，
文士同埋法利赛人虽然没有行为，
但是他们传授你的道，如果是真道，
但系佢哋如果传俾你嘅道系真道，
你们就要遵守谨行，你们就要遵行，
你们就要遵守跟行啊，
但是不要效法他的行为。
不要效法他的行为，
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的信心，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
在神身上，
在神的身上，
而不是在人的身上，
不是在人的身上，
就不要因为人的一些行为，
不要因为人的一些
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信心，
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信心。
其实传很多时候传福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很多时候传福音并不是一帆风顺，
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征战，
很多时候你都会有一些征战，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里面，
这个就是因为
我念刚才念的启示录，
念那个启示录的经文里面，
他说那个启示录的第九节，因为第八节是神就说我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启示录第三章
第八节，
第八节
就是我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
我知道第八节，
第八节
我知道，
对，最后一节，
最后结束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们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
但是第九节他就紧接着他说的不是说有一群人很虔诚的人等着你去拯救。
第九节话不是说有一班很虔诚的人等着你们去救。
而是说撒旦一会的，至今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
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
这里就说你开了门以后，
这里讲了你开了门之后，
可能你首先碰到的就是撒旦，
可能你首先遇见的是撒旦，
不是那些很虔诚的人，
而不是很虔诚的人。
事实上我们自己也知道，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不是生活有问题有困难，
如果我们不是生活有，
不是因为家庭或夫妻或小孩的问题，
不是因为夫妻和小孩子家庭的问题，
或者你有什么自己完全绝望的事情，
或者你自己有些绝望的事，
通常你是不会来到教会的，
通常你不会来教会的。
所以说，
所以说
不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外面，
不论在教会和在里面或出面，
真正那些需要福音的人，
真正需要福音的人，
他可能是一个有罪的人，不能这样说，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他可能是不是那么会轻易的接受你的福音，
他可能都不是很，
他可能给他传福音，他的态度也会非常不好啊。
不会很轻易的接受福音，对向他传福音，他可能觉得不是挺好。
这个是有一个属世的征战方在里面，
那个
一个血气的征战，就是人跟人之间的，
是一个征战，是人与人之间的。
其实除了这一个，我们最主要的，我们在传福音时，它有征战，才有一个属灵的征战。
除了这个，我们传福音向人即系话有一个血气的征战，同埋属灵的征战。
因为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里面，
因为在以弗所书六章
十二节
十二节，
保罗就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了，与我们征战的是这个在地上掌权的魔鬼。
保罗说这里说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因为这个世界之王是撒旦魔鬼，
因为个世界是撒旦。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那个当时耶稣出来传道之前，
我记得以当时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那个魔鬼就是引诱他说，
魔鬼引诱耶稣说，
如果你拜我的话，
如果你拜我的话，
我就把这个世界都交给你，
我就把世界赐给你，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是交给我的，
因为这世界是交给我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
如果一个属神的人想在这个世界上拯救人的灵魂的话，
如果一个属神的人想在世界上拯救一个人的话，
所以与你征战的不光光是人，
与你征战的不单单是人，
更重要的是那些属灵的征战，
最重要的是属灵的征战，
是与魔鬼的征战，
是与魔鬼征战。
这同样，
同样的，
那我们看除了这些属灵的征战之外，
除了这些属灵的征战之外，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一些血气的征战，
总会碰到一些血气的征战。
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差遣门徒出去传道之前，
这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差遣门徒出去传道之前，
他教诫他们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
他教诫他们在马太福音
十章十六节，
十章十六节，
他说，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
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驯良像鸽子，
驯良像鸽。
所以他这个开始就警告这些门徒，
所以这里已经警告过门徒，
就是迎接你们的将是狼群，
迎接你们的将是狼群。
所以你们要有甘愿为主受辱的心。
所以你们要有甘心为主受辱的心。
你们要驯良的像鸽子一样。
你们要顺良像鸽子。
不要用血气与他们去争斗。
不要用血气同他们争斗。
所以这个话就是，就是很长时间，就是在马太福音5:38-40。
这个是马太福音5:38-40，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明白他在这里面讲的这些话。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他在这里讲的。
因为他这里讲的说打左脸。他这里讲的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面，连左面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所以很长时间我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好长时间我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人家要打你，你还不能还手？
他的意思说，为什么人家打你，你不可以还手？
是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忍耐，甘心为主，吃亏。吃亏的道理，
呢度就系耶稣话俾我哋知，要可以为耶稣基督要有忍耐，会要肯蚀底嘅道理。
因为我们要去的是狼群，
因为我们去嘅系狼群，
是恶人，
是恶人。
如果你跟他们有血气的争斗的话，
如果你同佢有血气争斗嘅话，
那我们不跟他就是一样的人吗？
咁我们就是同佢一样嘅。
其实我怎么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显现是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呢？
点样通过我们嘅行为显出佢
神的大能？
神嘅大能。
就好比说人家打你一耳光，
好似人哋打你一巴，
你马上还人家一耳光，
你即刻还翻人哋一巴，
然后你还要说。
然后你话，
你要悔改，
你要悔改，
来信耶稣，
你要信耶稣。
你想这个时候人家会信耶稣吗？
你谂咁样人会信耶稣吗？
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那些门徒。
所以耶稣喺度教导门徒，
你们要甘心为主受辱。
你们要甘心为主受辱。
要甘心上当，要甘心吃亏。
要甘心嘅吃亏。
对。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而且他在马太福音58:44-45，
在马太福音
同样这个
44-45，
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
所以说我们不但要不要与恶人作对，
所以说我们不但不要与恶人作对，
反而要为他们祷告，
反而要为他们祷告，
用我们的爱心，
以我们的爱心，
要我们的宽容，
用我们的宽容，
让他们展示神真正是活在我们里面，
让他们展示神真正活在我们的心里。
就像保罗说的，
就像保罗说的，
我们要把肉体天的肉体的邪情私欲，
我们要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
钉死在十字架上，
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活在我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其实耶稣他不光是教训门徒这个道理，
其实耶稣基督不单是教训门徒，
而且他自己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把他完全做出来了，
而且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又完全做出来。
耶稣他可以叫死人复活，
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
可以神了很多神迹奇事，
可以有行好多个神迹奇事。
但是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但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被人羞辱的时候，
被人羞辱，
人说你不是基督吗？那你自己下来看看。
人说你不是基督吗？你自己落来。
你说你觉得他耶稣基督他自己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吗？
你觉得耶稣基督自己可以从十字架落来？
他既然有能力叫死人复活，
他既然有能力叫死人复活，
我想他如果想下来的话，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想他如果要落来的话，应该是好易的。
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就是要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神的心意是要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用他圣洁的血。
用他圣洁的血。
来洗清我们世上其他人的罪孽。
来洗净我们世上一切的罪孽。
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为神。
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为神。
甘心受辱。
甘心受辱。
不与那些人去做一些所谓属灵属世的争斗，
不与世上的人做些属灵属血气同埋
就是意识上是争斗嘛。
哦，即系唔会同佢哋争斗啦。
这个耶稣，这个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在那个传福音的时候，
喺呢度耶稣基督就做咗个好嘅榜样俾我哋。
其实传福音，我们刚才在讲的很多，就是传福音是很辛苦，有很多征战。
我们讲咗好多传福音的时候都有辛苦，同埋好多个征战。
那我们的力量从哪来呢？
我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要靠主得力量。
我们要靠主得力量。
因为福音。
因为福音。
是主的命令。
是主的命令。
这个传福音它不但是主的命令，而且是一个带应许的命令。
传福音不单是主的命令，而且是带应许的命令。
在马太福音28:19-20，
马太福音28:19-20，
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刚才念的经文的最后一句，耶稣基督说，
所以我们读了经文的最后一句，
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们去我就与你们同在。
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们去我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末了。
所以说这个传福音不光是主的命令，
所以话呢个传福音不但只是主的命令，
而且主耶稣应允我们，
而且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
说你去作战不是你一个人，
说你去作战唔系你一个人，
我会与你同在，
我会与你同在，
我会给你力量，
我会俾你力量，
所以你不用害怕，
所以你不要害怕，
我们。就凭着这个应许，
我们凭着这应许，
我们从主得的力量，
我们要从主得力量。
就像保罗当初他想离开那哥林多，
正保罗当初想离开哥林多，
但是主在夜间给他异梦，说让他留下来。
但是主在夜间给异梦给他，叫他留下。
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8:7-9。
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8:
7-9。第八到十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梦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与我与你同在，没有人 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中有我许多的百姓。
嗯，管哦，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下，亦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因为在这段经文之前，前面有很多一段是讲的保罗在哥林多受到一些逼迫啊，有人赶他离开。
啊，喺呢段经文之前，有我讲咗保罗喺哥林多嘅时候，受到逼迫，有好多人赶佢出去。
那保罗他想自己也想走。
保罗自己都想走，
但神说你不要怕。
但神说你不要怕。
你只管传讲我的道理。
你只管全讲我的道理，
有我与你同在，
有我与你同在，
没有人可以害你，
没有人能害你。
如果主耶稣在使徒时代能够对保罗做出这样的应许，
如果主耶稣基督在使徒时代同保罗作出这个应许，
同样他也会，现在他也会与我们同在，
同样呢，他又现在都会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去为主作战，
如果我们为主作战，
就会有主与我们同在，
就会有主与我们同在，
也没有人可以害我们，
没有人能害我们。
我们要靠着这个主的应许，
我们要靠着主的应许，
从主得到力量，
从主得到力量。
但是我们不是光光停靠在这个应许上面，
但我们不光光停靠在主的应许，
我们更加要把自己的生命建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
用神的话语来武装我们，
用神的话语来武装我们，
穿上我们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
穿上神所赐我们的全副的军装。
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保罗就讲到，你要去，如果你要去与魔鬼征战的话，
保罗说，如果你要同魔鬼征战的话，
你必须要穿上神所赐给你的全副的军装，
你必须要穿上神所赐你的全副军装，
这就来保护你自己，
来保护你自己，
而且要拿着有力的武器去跟他们作战，
而且要拿着有力的武器跟他们征战。
这其中的，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就不念了，它其中讲到你说军装包括真理，
这段经文比较长就不念了， 不过就是说那个军装就是真理，
公义神的道，
神的道，
也就是圣经的话语，
就是圣经的话语，
有圣灵，
有圣灵，
祷告，
祷告，
就是我们要靠着我们圣灵的帮助，
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
靠着神的道理，
靠着神的道理，
靠着不住的祷告祈求，
靠着不住的祷告祈求，
来坚固我们自己的生命，
来坚固我们的生命，
能够让我们有能力去与魔鬼征战，
让我们有能力和魔鬼征战。
这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到十一节里面，
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到十六
十一节里面，
十一节，
保罗说，保罗，你们要靠着主，
你们要靠着主，
依靠他的大能大力，
依靠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所以说，我们在有磨难的日子，
我们有磨难的日子，
我们要穿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祈求，
不住的祈求。
好好的看圣经，
好好的看圣经，
穿上神的全副军装，
穿上神全副的军装，
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成就主的一切旨意，
我们不但可以成就主的一切的旨意，
不但能够救得其他的人，
不但可以救其他的人，
而且使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住，
而且都使自己可以站立得稳，
使我们自己也能够得救，
使我们自己都可以得救。
但是这个说起来很容易，
但这讲起来很容易，
但是做起来很难，
但是做起来就比较困难，
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忍耐，
很多时候你要有忍耐。
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向那个腓拉铁菲教会说你们要坚守我忍耐的道，
这就是说为什么约翰向
腓拉铁菲
说你要坚守忍耐，
因为忍耐的道，
忍耐的道，
因为人信主神有他的时间，
因为人信主神有他的时间，
有他的旨意，
有他的旨意，
有时候可能是，
有时候可能是，
是为了磨练你的，磨练你的生命，
为了磨练我们的生命，
好像就像夫妻之间一样，
好像夫妻之间一样，
你如果夫妻之中一个人信了主，
如果你夫妻之间有一个人信主，
那有时候你的丈夫可能会因为你信了主，
有时你丈夫会因为你信了主，
会不停地给你一些试探，
会不断地给试探你，
考验你是不是信的真的是信，
考验你是否真的是信，
因为、我自己，因为我太太比我先信主，
因为我太太比我先信
主，对，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也做过这样的事，
是因为有时候你可以因为你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你会经常会说你不是信主信神的人吗？怎么是这样的？
有时候嗌交时候就会说你不是信神的咩？点解你系咁样个人呢？
有时候性子会故意去做一些事情啊，来试探你究竟是不是真的信啊？
有时做咗啊，做啲嘢试探佢，睇佢系咪真个信。
这个时候你，如果你信主那一方，一定能够忍耐得住。
在那个时候如果信主一方会忍耐得住，
那个要坚守住你的道，
要坚守住你的道，
因为说不定你再忍耐一两次的话，你的配偶就信主了，
说不定你再忍耐一两次，你的朋友就信主，
如果你这时候退缩的话，
如果你这时候退出，
那你不但救不了你的家人，
你不但救不到你家人，
你自己也会入了沉沦，
你自己都落了沉沦，
就是所以在保罗在希伯来书十章36到39，
所以保罗在希伯来书
第十章
第十章
36到39节
36到39，
他就警戒我们，
可以警戒我们
要坚守一个忍耐的道，
要坚守忍耐的道，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我念一下，这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神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并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二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倒退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警戒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里警戒我们，
如果你要救人的生命，
如果你要救人的生命，
你们必须忍耐，
你必须忍耐，
因为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因为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因为他这里讲到说要来的必然就来，马上就来，还有一点点时间，
这里讲到要来，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他这里是指的是耶稣基督，
呢度系指着耶稣基督，
但同样他也启示我们，
同样都启示我们，
说你的丈夫的或者你妻子的改变马上就来，
说话你的妻子话丈夫的改变就马上来。
如果你那个技术坚守忍耐的话，
如果你可以继续坚守忍耐的话，
所以我们特别在家里面的时候，
特别我们在屋企里，
一定要用我们的行为，
一定要用我们的行为，
用我们的宽容，
用我们的宽容，
用我们的忍耐，
用我们的忍耐，
向我们的配偶，
向我们的朋友，
配偶，
哦，配偶，
就是展示神真的是存在在我们的心里面，
展示神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
而且我们要坚守住我们的道。
而且我们要坚守住自己的道，
不但救我们家人，
不但救自己屋企人，
也使我们自己不入沉沦，
也使我们不至入沉沦，
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在提摩太后书七章四章七到八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这里讲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安息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临见主的时候，
在我们临见主之前，
我们都能够说，
我们都可以说，
那打的仗我们都打过了，
我们要打的仗我们打了，
我的道也守住了，
我们的道也守住，
我可以安然去见主，
我可以安然的见主。
其实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说传福音很多是主在做工，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传福音是主在做工，
但我们要依靠主的力量去传福音，
我们要依靠主的力量去传福音。
那究竟这个传福音，既然是一切都是主在做工，为什么我们人主还要我们去传福音呢？
一切福音都是主在做工，为什么还要我们去传福音呢？
就像祷告一样，
好像祷告一样，
因为主说在你祷告之前我已经知道了，
因为主说在你祷告之前我就已经知道。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
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
因为主去设立这个祷告和传福音，
因为主是顺着这个祷告去传福音，
来建造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来建造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能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神的存在，
让我们亲身感受到神的同在。
就像祷告，好像
祷告
如果你不祷告，
如果你不祷告，
神就是白白的把那东西赐给你的话，
神就白白的把嘢赐给你的话，
那你怎么认为，觉得你怎么会感觉到有神的存在呢？
你怎么会感受到神的存在呢？
就你不会觉得这是神对你的恩典，
你不会觉得这个是神对你的恩典，
只有当你通过祷告，
只要你通过祷告，
你感受到神回应了你的祷告，
你感受到神回应了你的祷告，
你才会觉得这世上真有神的存在，
你才会觉得这个世上有神的存在，
而且神所赐给你的是他是对你的祝福，
而且神赐给你的是他给你们的祝福，
这也是我们那个凭着祷告，
这也是凭着我们的祷告
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
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
同样传福音也是这样，
同样传福音都是这样，
传福音它不仅是主的命令，
传福音不单只是主的命令，
更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使命，
更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
目的就是为了造就我们自己的生命，
目的就是造就我们的生命。
因为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十六到十七
十六章十七节，
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
六章十六十七，
听到十六
九章十六十七，
六章六章十六十七，
九章十六十七，
九章九章，哦，九章十六十七，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亦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亦甘心作这事就有赏赐，亦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我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传福音是我每个基督徒的责任，
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如果你甘心情愿的去做，
如果你甘心情愿的去做，
你会得到主的赏赐，
你得到主的赏赐。
如果你不甘心，
如果你不甘心，
因为这个责任 是已经托付给你了，
责任已经托付了你，
你将来是可能会受到主的责备，
将来你会受到主的责备。
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去参加羔羊的婚宴，
将来都要参加羔羊的婚礼。
这个我们这个福音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义，
这个福音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义，
就是我们将来要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去参加羔羊的婚宴，
就是我们将来要穿上洁白的新细麻衣去参加羔羊的婚宴。
他福音传福音不仅能够你能够使人得救，
传福音不但可以使人得救，
更加能够使我们的自己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
更加可以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坚固，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苦难中得到锻炼，
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个苦难中得到锻炼。
不像一个温室里面的花一样，
不像温室的花一样，
如果拿到外面稍微一风吹雨打就死了，
如果带出出面有风吹雨打就死了。
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通常我们去传福音，
如果你看到别人生命的改变，
如果你见到别人生命的改变，
同样你也会被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来感动，
同样你都会在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而感动。
反过来这个人的改变，
反过来这个人的改变，
会坚固到你自己的信心，
会坚固到你的信心。
同样如果你去跟一些属灵的长老一起去传福音的话，
同样如果你同一些属灵的长老去传福音，
你从他们身上的对神的那个信心，
你从他们身上对神的信心，
你可以得到自己的生命得到坚固，
你可以在自己生命上得到坚固。
如果我们的信心能够保持在一定程度的话，
如果我们的信心可以保持一个程度的话，
他就更能够，我们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道理，
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道理。
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尼牧师他讲道的时候他的要求都是非常高，
因为大家都觉得林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对大家要求都很高。
那为什么我很多时候就听来听去好像都觉得生命没什么变化呀？
为什么我们听来听去都不觉得生命会有什么变化？
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跟不上他所传给我们的道理，
因为我们的信心跟不上他所传给我们的道理，
因为他的道是基于他自己所看到将来所得的一切，
因为他的道是藉着他自己经历所看到的一切。
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跟他一样的东西的话，
如果我们不可以看到跟他一样看到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信心跟不上他所传给我们的道理，
如果我们的信心跟不上他所传的道理，
这些道对我们来说也是没有什么益处，
这个道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对我们都没益处的。
在希伯来书四章二节，
在希伯来书四章
二节
二节，
他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所以这里讲的，如果你要明白真道，
所以这里说你如果要明白真道，
你必须要有个坚固的信心，
你必须要有个坚固的信心，
要你的信心要能够与你所听得到能够调和起来，
要你的信心会将你所听的道去调和，
这样你的道，这样你所听的道就能对你的生命有益处，
这样就可以对你所听的道对你的生命是有益处。
这反过来，如果你越明白真多的真道的话，
反过来，如果你越明白真的道的话，
那你的信心就越发坚固了，
你的信心就越发坚固。
所以这两方面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这种关系，
所以这两方面是互相促进 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信心得到坚固，
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更多的真理，
所以让我们明白更多的真理，
反过来能够促进我们有更大的信心，
反过来可以促进我们对他的信心，
令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道路上得胜，
使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道路上得胜。
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在马可福音十章
二十九到三十，
29到30，
这两句话是我以前不明白也是不喜欢的两句话。
这两句都是我不明白，也都是我不是很喜欢的话。
因为你读到第29章29节，你就看到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
因为耶稣说，有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
很多时候我看到这个，我就有点，原来看到这个就是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好多时我睇到个心都唔系几舒服。
意思就是说，为了传福音，你其他的东西都不要了。
意思就是说，为了传福音，我们其他人都不要。
但是后来，当你的生命有一点改变的时候，
当你生命改变的时候，
是当我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传福音，然后体验到自己生命的改变对家里的带来的一些和谐好处的时候。
好，谢谢，差点，
快完了。 其实我以前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以前我读到这个马太福音20:29，
以前我读到这个马太福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不是很舒服心里面，
我的心里就不舒服了，
就是觉得为什么要传福音，其他一切都不管呢？
为什么要为了传福音，其他这些所讲的，这段经文所讲的东西都不理呢？
为什么父母兄弟儿女都不要？
为什么是父母和儿女都不要呢？但是后来，
当我的生命有改变，
当我生命改变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家里的变化，
我就看到我们家里面的变化，
我就真的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因为这个道理在第30节讲得很清楚，
这个道理在第30节讲得很清楚，
他说如果你去这样做的话，按照29节这样去做，
如果你按照这段经文主耶稣的说话去做的时候，
就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没有不在今世，这是第三十节就是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不要
就第三十节那个节
在第三十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就是房屋，
弟兄，
弟兄，
兄弟，
兄弟，弟兄，
姐妹，
姊妹，
父母，
母亲，
儿女，
儿女，
田地，
田地，
必要受迫害，必要受逼迫，
并要受逼迫的，
在来世得永生，
在来世得永生。
所以这个两个经文连起来一起看，我们就看到这个道理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连埋你两句经文一起看，就看到这个道理了。
耶稣基督并不是说你要丢弃这一切，
耶稣基督并不是说你要丢弃这些一切，
他的话就是说你要把我放在其他的一切的前面，
他的意思就是要把他放在这些东西的之前面。
如果你因为我的缘故，
如果你因为我的缘故，
你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改变，
你生命真正有改变，
你那么你会原来不和谐的夫妻，
原来
就不好的夫妻关系，
你原来不好的夫妻关系不好，
原来你跟你子女之间有很多矛盾，
你跟你子女有很多矛盾，
而且你或者跟你的父母有一些隔阂，
而且你跟你父母有些
有矛盾，
有些隔膜矛盾，
如果你能够真正信主，
如果你能够真正信主的，
你的生命改变的话，
你生命改变的话，
那么你会就有一个和谐的家庭，
那你会就有一个和谐的家庭，
有一个好的儿女关系，
有好的儿女关系，
有父母关系，
有父母的关系，
这样不就是我们在今世得了百倍吗？
这个不是我们今生得到100倍吗？
但是这个也只是短暂的，
但是这个也是短暂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来世得永生，
最重要的我们要在来世得永生，
这就是为什么说
这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你的信心要跟你所听的道要调和，
就是所讲我们的信心要跟我们所听的道要调和。
如果你不是你的信心看不到你将来所得到的东西，
如果你信心是看不到你将来要得到的东西，
你可能看到第29节你就已经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
那你到时呢，你看到第29节呢，你就停了，
其实你就不会明白耶稣基督在这里跟真正向我们传讲的什么道理，
你就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真正向我们所传讲的道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洁净自己，
所以我们一定要洁净自己，
我们要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
我们要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
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要敬畏神，
使自己成为圣洁，
啊，使到自己成为圣洁，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由里而外发生改变，
啊，使到我的生命 有所改变，
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啊，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不但带领我们自己家人信主，
啊，不但带领我们家人 来信主，
更是成使我们的家庭其会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啊，也都使到我们家庭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能够彰显神在我们家里所的大能，
啊，能够将使神在我家彰显神在我们家庭里面的大能，
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神，
啊，感谢神，啊，多谢李志雄弟兄为我们分享他的见证，还有他带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有圣餐，我们第一个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呢，我们会有会守圣餐，主耶稣是要我们相信他的人，是要学习我们一起来学，相信他之后就学习一起行神的义，啊，我们基督教有两项，重要的礼仪，就是洗礼和圣餐，我们相信主耶稣的